弟兄姊妹们早安。
英培麻烦你把这个荧幕收起来好吧，今天暂时不用这个荧幕。上个礼拜我开始了三讲三次讲要讲磐石的信息，里面的第一讲我讲的是裂开被击打的磐石。我提过摩西他的这一生里面，他对于耶和华是磐石的这个认识，他个人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对磐石也有许多的形容，他说耶和华是我坚固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是我的拯救的磐石。磐石我们的意思就是很坚固很大不动摇。可是摩西他事实上他这一生里面，他个人却跟这块大石头他有亲身的经历，面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一块灵磐石随着他们，这个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已经向我们解明，摩西在旷野里面跟着磐石的那个经历，事实上就是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今天我要讲磐石的信息里面的第二讲，上一次讲到的是被击打的磐石，当这个磐石代表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受了审判，当那个咒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为我们裂开，就流出活水来供应我们这一生的需要。当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当我们一接触了耶稣基督得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不是只是在你信主的时候流的，他是要这一生随着你。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学生，他就跟你到你的学校；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年轻人在社会上做事，他就跟着你到社会；他进入你的家庭，他进入你的婚姻，甚至你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也进入你的病房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块磐石是灵磐石，是活水的磐石，他为我们的罪受了击打，要成为我们一生永不止息的供应。这是我上次所讲的被击打的磐石。今天我要讲磐石的第二讲，叫做裂开的磐石。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讲的时候，可能要读多一点的圣经，好不好？现在如果你应该带圣经啊，我现在不讲说你没有圣经，我说你本来应该带圣经，你今天忘记带了，或者你没有带来的，你举手一下，我希望后面的招待们要多发一点圣经，没有关系，你举手表示你愿意读神的话啊，你不愿意漏掉，只是这样听。那边有那个怀廷，那个后面那个张荣那边举手了，要圣经的举手，你举手，那边后面也有。对，好不好？这边举高一点，等到招待把它拿过来。盼望弟兄姊妹，因为我今天要读多一点圣经的背景，因为你如果不看着你的圣经，你不看着圣经，你可能你抓不到我的重点，等一下讲的时候你不太容易领会到。所以我希望你尽量的我希望你把手举起来，每一次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记得带圣经来。虽然讲员有时候要用这个投影片，可是我们仍然养成带圣经聚会的习惯。我们首先要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你打开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要讲裂开的磐石以前，要有一点背景上面的经文的，我们来读啊。你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会读一小段，然后我请弟兄姊妹们来就着圣经你来接下来读哈。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到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因为摩西他到山上去跟神会面，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从第九节读完，读到十二节。第九节，弟兄姊妹一起同心来读。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孽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孽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你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孽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好，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我要接着读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摩西对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然后我们跳了一点，我们看到后面，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我请弟兄姊妹读31节跟32节。来，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好，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3个月的光景，3个月。当这个时候神已经在西乃山下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了10诫，摩西又有几次单独的带着约书亚到山上去，他要到山上去领受神给他赐下来其他的律例典章，还有建造会幕所有的指示。这一次摩西上山还没有下来，是摩西到了山上，耶和华亲自给他做了2块石板，把10诫写在上面。摩西上去要把这个石板带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在山脚下亚伦带着以色列百姓竟然把他们身上从埃及所带出来的首饰都摘下来做了金牛犊。其实神当时叫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你们要带着财物出来的时候，一方面这个财物是埃及人欠了他们430年的工价，要让他们拿出来。可是拿出来到埃及的目的，乃是我们到后面要看到神要启示他们建造会幕，要做祭坛，要做约柜，要做许多的器物的时候，要用这些首饰、金银、铜来做。可是这个时候亚伦糊涂了，他看不到摩西下来，百姓们在埃及已经被那个社会同化，他们看到什么都要拜。上次我们已经讲，那个击打河水的仗就是对尼罗河神的审判，所以他们这时候不拜，没有看到一个神像拜的时候心里面就不舒服，所以他们竟然自己又要做了一个金牛犊要来拜。这一件事惹动了神大大的愤怒，所以摩西下山了以后，他就要来处罚这些百姓，神发怒要灭绝这些百姓。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就来向神代求， 他体贴神的心意，他说神啊，这不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吗？你如果把他们带到进入旷野的时候被外邦人看到，他们要怎么样来耻笑呢？说你看你带出来的百姓，他们竟然被你又弃绝，你是不信实的神。你说要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福气要给他们，可是你现在竟然放弃他们。所以摩西带着体贴神的心意来为百姓求情，可是这时候神还没有息怒，他竟然给了摩西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建议或者一个试探，我不知道是不是试探还是一个建议。他说：“摩西，你容我，你让我把这些百姓统统灭掉，可是我单单要抬举你，我要让你的这一族，你这一家成为大国，这些悖逆的百姓统统我要把他们灭绝，重新开始。”可是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摩西他不接受这样的，他竟然跟神说：“不不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为了我要抬举我，你把百姓灭掉，不要让你的名在外邦中受羞辱。”而且摩西进一步的来为百姓求情，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些百姓带上去，我宁可你从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掉，我也不要了，我也不要活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有那样一个仆人的心肠，而且他真正无私的为着他的同胞在神面前求。可是这个时候神也不是只是单单听他的求，因为神的公义要满足，所以神就呼召让摩西把利未人，他就呼召有谁愿意悔改的站到我这边。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利未人利未支派就带着一些人站过来了，还有许多的人不肯悔改。于是神就让摩西在那一天里面杀了3000个人，不悔改死不悔改的人。接着摩西苦心的带祷，在公义的要求上面先满足了，然后神要开始赐下恩典。我们现在看33章，我们继续看圣经33章第1节到第3节，我这边要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现在你和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第3节，我自己不同你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我们看到神的怒气还没有消灭，他在这里说：“我自己不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是第2节说的。然后我们看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没有就停止，他说：“你不去，你要说要打发人去，到底谁呢？”第14节，神终于听了摩西的祷告。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16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看到这是摩西的心肠，他一直为着他的同胞来代求。接着才进到了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经文，在33章的18节到23节。当他们这样求了以后，我们来看18节，33章18节到23节。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跟神这样求情，神从要灭百姓，到后来说我不跟他们去，我差天使带他们去，后来又说好，终于说好，我跟你们一起去，因着摩西的代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跟摩西再有一些对话的时候，摩西跟神就谈条件，他说我要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裂开的磐石的主要的福音的信息，就是怎么样看到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它不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只是一般人讲的，它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说你有病痛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它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福音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在我们身上发出神的荣耀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是跟外邦人不同的。这是福音裂开的磐石要让我们看到的福音。神，今天我们看到摩西，他不但要求神的同在，他说我要你跟我们去，不然就不要去，他还要求看到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我们都知道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因为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当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同在，给我力量，只要有你的同在，我就不害怕。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明白神的同在的宝贝，我们也愿意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可是我们有许多的信徒，我们忽略了去求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感受到神的荣耀，那是确实是我们看到感受到因着神的同在。可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求神常常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那个叫死人复活，叫那个罪人变成洁净，叫那个软弱的、瘸腿的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不仅仅只是那个外面的神迹，而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能够因着他的同在，我们能够显出生命的大能，这叫神的荣耀。那么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们就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抓一两句经文来看。神的荣耀，我们刚刚读到的，他要杀那3000个人。你说要杀死以色列百姓中3000个人，这怎么叫做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恩慈。因为我们刚刚33章这里，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在第33章19节，耶和华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换句话说，摩西要求神看给我看荣耀，摩西说我要给你看我的恩慈，我的 kindness， 我的 mercy， 我的怜悯，这就叫做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一个点，我们来看那个杀死3000个不肯悔改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来看出神的恩慈？如果第一个我们来想，摩西那个时候已经照着神的公义的要求，他呼召百姓悔改，百姓也知道错了，我们拜了金牛犊，所以他给他们机会，说愿意悔改的站到这边来，结果还有一大堆人不肯站过来。所以当摩西给了这个机会以后，他们不悔改，摩西就叫这些利未人，你们的拿刀子， 你们要去把这些不悔改的，虽然是你们的弟兄，可是你要把他们除灭。要记得，这是出了旷野三个月，他们已经领受了十诫，神已经很清楚地说到十条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也不可以跪拜别的神，不可以为我造任何的偶像。所以这个话已经在公义的要求里面，律法的要求里面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百姓才听过就犯了。因此神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有悔改的我就不处置，结果还是有这么3000多个人不肯悔改，所以这3000个人只好死在利未人的刀下。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听起来这3000人很多，3000人很多、啊、可是我们如果我们静静的想，我不是说你我们先静静想，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男丁有多少，知道多少吗？60万，有60万，杀死了3000个人，不悔改的3000个人，我昨天晚上用数学稍微算了一下，差不多应该是1/200吧。我当然不是说哎呀3000人只是1/200，每一条命都是宝贝的，可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本来拜偶像的不止这3000人，可能几十万人跟着拜。所以换句话说，本来几十万人都应该，如果不悔改的话，都应该照着律法的要求被处死的，结果神保留了大部分的人，只有这3000个不肯悔改的人，神要追讨，按照公义来追讨。这就是神的恩慈所显出来的，在他公义的审判底下仍然有恩慈。弟兄姊妹，圣经所写的这些，我们很不愿意看到3000个人被杀死，可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恩慈，神的怜悯，他是要顾到公义的要求。我们有罪，我们一再的犯罪，我们不肯悔改，神一再会给我们机会，就像这个百姓摩西一直在代求，神要给我们机会，巴不得最后一次机会让我们能够站到另外一边来。可是如果我们死不悔改的时候，那么神仍然要施出他公义的手段。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巴不得我们都明白神在公义中仍有的恩慈，我们不敢得罪神。第二方面讲到恩慈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是神的恩慈，第二我们讲到人的恩慈。人的恩慈就是摩西在这里为着百姓代求，摩西他一直为着百姓，他跟神说，求你让我来替他们分担他们的罪。这不就是基督为我们代求的救赎的原则吗？所以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耶稣基督的形象。在那个时候，摩西这个时候，我刚刚说过，他们才出埃及三个月，虽然颁下了十诫，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启示，还没有神，还没有向他们启示献祭的原则，还没有。可是摩西在这里，他已经在这里在为神向神求，他愿意来替代，他愿意与这些百姓来一起来承担他们所犯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的恩慈要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借着人的恩慈来显出来的时候，那是借着人的祷告，人的代求。我们说哎呀，好多人得罪我，这些人很可恶，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弟兄姊妹，不是你可以原谅，不是我可以原谅，我们如果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代求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从我们身上流出那个恩慈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盼望在我们生命上生活中显出神的恩典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显出神的荣耀，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出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可以显出来的，就是你为那个得罪你的人来代求。 甚至为那个软弱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为他求。这就是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慈，也就是神的荣耀，他要显出来。第一个，在神自己的作为里面，他不会完全的灭绝，他仍然一再的给我们机会悔改。可是在我们人的身上，神也借着我们，为着百姓，为着弟兄姊妹来代求祷告，因此可以显出神的作为，可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这一种代求，为着得罪我们的人、软弱的人来祷告，这一点上面就显出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所以当摩西告诉神说，让这些百姓，他们是与万民所分别的、不同的，你要让我，你一定要保守这些百姓，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是与分别为圣、与别的人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给我们这样提醒，叫我们有这样的为人代求、祷告、饶恕、恩典的这样的性情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人家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要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在这里神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在思想说，那么我们明白了神的荣耀是要是他的恩慈，也要借着人的恩慈显出来。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到说，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特别要求弟兄姊妹来看，神已经告诉摩西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大族，可是摩西他竟然推却了，他说不要，他说如果你不带这些百姓上去，我宁可我的名字也被涂抹掉。他谢绝了神给他的特别恩待他的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事工。我就在想，摩西是何等的，为什么他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摩西的性情里面，他真的很自然的，就在那样的一个神马上要刑罚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马上就告诉他说，我要把他们灭尽，我要让你成为大。可是摩西他立刻的反应就是不要，我宁可不要。他是何等的有一个不求自己的荣耀的一个心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神的荣耀要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先有的条件是不求自己的荣耀。当摩西要求看到神的荣耀以前，他已经先不求自己的荣耀，这很重要。因为人如果在我们身上总是看到我们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彰显出来。耶稣在他的教训里面有三次特别提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有三次用不同的场合来讲到怎么样自卑，怎么样谦卑，而能够让神把他的荣耀加给你，而不是你自己来求自己的荣耀。很有意思，我这一次又把这三个地方找出来。同样的，神讲的话，耶稣讲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做事的法则，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场合讲这一句话。那么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它是两方面。第一个，他是提到的说，他劝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受师父的，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你不要老是希望人家来称赞你，来听你教导，你认为你很会教，我很会讲，所以人家要称呼我老师。耶稣说不要，因为你这样子的话，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显出来，而且你会夺取神的荣耀。所以耶稣他第一个教训他的门说，你不要喜欢人家称你为老师。第二呢， 他的第二个场合，他说我们去请客吃饭的时候，你是做客人的，你不要抢着去做主位，你不要自己跑到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坐下来，免得到时候主人请你说，哎呀，还有更尊贵的客人来，那你就羞羞惭惭的要让位。所以耶稣说，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怎么样来，不要先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不要好为人师，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抢着来教训人。真的，你谦卑的，当人家来求问你的时候，请问你的时候，你用很和婉的态度来讲，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态度，这个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第二个，你不要自己去争取那个主位上位。另外耶稣又讲了一个，那却是用着人看不见的生活。他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在祷告，在圣殿里祷告，那时候都没有人看到。那个税吏他在神面前，他就谦卑的认罪呼求，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可怜我。可是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在殿里面听到了税吏的祷告，他就跟神说，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每个礼拜都禁食，我也周济穷人。因此耶稣说，这个税吏，他在我面前认罪的税吏，他的义要远远超过那个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在人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抬举自己，高举自己，我们就是在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软弱，是个蒙恩的罪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人面前表示自卑，可是我们在神面前，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变得很骄傲。所以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开始自高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已经开始，神的荣耀从你身上就走开了，你不可能引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到神的荣耀呢？第一方面我们说到不要求自己的荣耀，可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神叫摩西，他说我要你先站在磐石上面。什么叫做站在磐石上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站在救恩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磐石，灵磐石，在整个摩西的经历里面都代表耶稣基督自己，因此神把它放在救恩的根基上面，你才能看到神的荣耀。你要知道，这是神把摩西放在磐石上，不是摩西自己爬上去。神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站在救恩的基础上面。今天所有服事的人，尤其我们对我们这些常常说话语出口的人，或者全职侍奉的，有心侍奉的人，我们要清楚的认清一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懂怎么样使用参考书，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懂怎么样用去找很多的圣经的材料，不是因为我们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不是因为我们会有各样的恩赐，我们可以开展事工，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不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语、他的救恩，而能够显出真正神的荣耀的。我们可以有很强的恩赐，我们可以会讲到，我们有会带诗歌，我们会有恩赐，我们可以医病，我们可以赶鬼，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体质，人在我们身上只看到人的荣耀，人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真的这样来求，神啊，你常常把我放在救恩的磐石上， 放在你话语的根基上，让我信靠你。一个人，耶稣说过，一个人盖房子，他如果不是把根基安放在磐石上面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要倒塌，它是立在沙土上面。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问，我们可能很多的学位，这些东西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建立在神的救恩的根基上的时候，这些才会为我们效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福音的体质，那么我们在所有的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迟早都要被拆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要看到神的荣耀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站在神救恩的根基上面。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必须求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黑暗的经历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大能，看到神自己。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什么样的情况，当你放在磐石的穴中，一块大石头如果它裂开，把你孤孤单单的放在那里面，那好像进入山洞的感觉。我相信很冰冷、很黑暗、很孤单。可是神有时候要让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孤单的环境里面，神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我们有时候想到神的荣耀，可能就是在一个大的场合、大的布道会里面，我们看到固然是神也用那样的方式，可是更多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黑暗的低谷里面，我们来看到神的荣耀。刚刚我们领诗的弟兄带我们唱的那个勇士的磐石为我开，裂开的磐石，那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他写的很多首诗歌，非常著名的一首。 Fanny， 我想我们多次在这里也介绍 Fanny Crosby， 他生下来六个星期的时候，六个礼拜他眼睛就瞎了。他这个眼睛瞎是因为他发烧感冒，结果眼科医生用错药，一个小 baby 他眼睛就瞎了，因此他几十年就是活在黑暗的里头。我们可以想象他所经历的那些痛苦，可是他靠着神的恩典，当他今天留下了那么多诗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四十岁以后，他一直到了四十岁以后，他开始被神好大大的使用，写了许多感人的诗歌，其中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勇士的磐石，还有弟兄姊妹很喜欢在播饼的时候唱的十字架十字架勇士我的荣耀那首诗歌，还有他说他唱的那个就是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对不对？有福的确据，一路我蒙主引领，莫把我落掉，靠近主，等等等等。我们的那个诗歌本上面有差不多十首他所写的诗歌。这个姊妹就是她在人生里面最黑暗最孤单的时候，她因着信靠主，她发现神在她身上有特别的引领，因此她降服她自己，她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人就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我想那是都是过去的人，那他是活在1820年到1915年。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部短片，这是一个现在还活着，现在不到50岁的一个弟兄，他叫做 David Ring， 他目前住在东岸。这个人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David Ring， 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性麻痹。你们知道什么叫脑性麻痹吗？脑性麻痹就你看到有些人啊不能够 control， 不能扛错，讲话讲不清楚，大舌头，或者这个手不行，这脑性麻痹。这个还不讲，他童年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他父亲是一个传道人，然后呢他母亲辛苦的抚养他。有一天他母亲回家，他就发现他母亲怎么搞的，两眼红肿，哭得跟核桃一样。他就问他的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妈到底怎么回事，妈妈告诉他说，孩子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我只剩下三个月可以活。这个 David 他那时候不放，他大哭，他跟神抱怨，神啊你把我生成这个样子，我不怪你，你把我的爸爸从小时候拿走，我也不怪你。可是今天你如果要把我妈妈拿走，这个我可跟你没完没了，我不干。因为这世界上他知道只有我的妈妈这样爱我，他每天在神祷告，软的硬的求的骂的哭的，三个四个月以后他妈妈走了。 David 在这个黑暗的里面他很难过日子，他需要人照顾，因为他身上常常有那种一直持续的痛，他不但忍受那个痛，他到学校他的讲话被同学讥笑，被同学模仿，公开的被羞辱，甚至到他最难过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兄跟他哥哥姐姐们就讲，他说你们看我给你们造这么多的麻烦，我活着好还是去死了算了。你知道他哥哥怎么说吗？他哥哥说，我想你讲的对，我想这样做可能对你比较好。这是只有他的姐姐，他姐姐抱着他，他姐姐说我会代替妈妈，我会照顾你。慢慢的 David 在他姐姐的爱心，在他姐姐的祷告里面，他慢慢的接受了神给他的这个带领，他顺服下来。今天他差不多50岁，他已经结婚，有4个孩子，他常常成为全世界各地被邀请的一个讲员。你想他怎么讲道，你们等一下听，你们就听他怎么讲道。他讲到常常在最后面，尤其传福音的时候，他最后面对弟兄姊妹讲的话就是这样， Look at me， 你们有 problem， You have any problems， Look at me， Tell me what is your problem， 你们看我，你们看着我，然后你们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请我们现在来看这部影片，他讲的话你可能听不懂，可是大体上他是这样的。他前面讲到说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when I think of heaven I'm excited because I got property。
好，等一下我们再放一次，我先讲啊。
My D-A-D-D-Y with Jesus gonna be lik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when I think of heaven I'm excited because I got property up there. My D-A-D-D-Y
我的父亲
with Jesus
32年前死了
been with Jesus for 30 2 years my mom has been with the Lord for 28 years. And man, one day we are all going to be together one more time.
Don't feel sorry
for me, but got joy coming in the morning. And not only that, when I get to heaven, I'm going to have a brand new body. I'm not going to walk with a limp. I'm not going to talk funny anymore. I'm going to walk and talk like Jesus. If you don't like the way I am, hang in there. I'm still in the oven. God's still in the kitchen. And God's still cooking on me. And when God get finished cooking on me, God going to pull me out of the oven. And God going to say,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o, but when I think of heaven, when I think of my mom and my dad, when I think of a brand new body, George, I can tie my own shoe, I can button my own shirt. What a day, glorious day, that will be. There is coming a day will no heartache shall come, no moon clouds in the sky, no more tears to dim the eye. All in peace forevermore.
David 说道，他说我父亲已经去世32年，我母亲已经去世28年。他说有一天我到天堂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会说话像基督，我会走路像基督。他说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们就等着吧，耐心等，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可以自己穿鞋子，我可以自己扣扣子。我现在还正在烤箱里面，还在烤箱里烤。神在厨房里面，他说有一天当神完成我的时候，从烤箱里把我拿出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完全新的成品。他最后唱的歌是，有一天我在面对我的主的时候，我再没有眼泪。弟兄姊妹，你们刚刚看到的，他讲到的旁边坐的那些人是 Billy Graham、 葛培里布道会里面所有的那些唱诗的人，他在他的聚会里面为他们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磐石，裂开的磐石里面的一个福音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他来讲是有完全的恩慈，他不按照公义的要求来审判我们。虽然他要有罪的，他要追讨，可是他仍然留下无穷的恩典。就像他解决了那3000个人，仍然让那60几万的人存活。他的恩典乃是借着人的代求所引下来的。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荣耀里，我们先不要自己的荣耀，像摩西一样，他拒绝了，他竟然拒绝了神给他的 offer， 让他唯我独尊的事工，他不要。 他为着他的百姓来代求。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不要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人看不见我们的生活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必须站在神救恩的根基上面，必须神把我们摆在磐石上，我们必须要有神给我们福音的体质。我们在黑暗里面，当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的穴中，在那样黑暗的经历里面，我们依靠神可以体会到神的同在，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他的荣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可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些无有的，为要废掉那些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神所保爱所拣选的人。我们或许在世人的眼里面看我们，我们不一定有那样身体上的残废，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比不上那些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真的看到这个裂开的磐石，神的勇士的恩典，他的身体为我剥开，他的血为我流出，他在我的身上有一个极美的旨意，要借着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彰显他的荣耀。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恩慈远远的胜过我们的罪过。我们也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何等的丰富。你让我们能说能走能唱能吃，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在这里向你求，向你仰望。我们为着这位 David Ring， 你继续使用他，主啊，用着他让人从他身上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